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的呢，买药难、看病难、火化难，习近平治国如此收放自如；第二个话题是呢，美国首次逮捕中国小粉红 ，FBI 早就监视了他。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北京从严格的动态清零一夜之间转向自生自灭的躺平政策，一时全中国遍地是羊，百姓看病难、买药难、火化难。愤怒与无奈之下呢，习近平2020年3月31号的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的放开，收放自如啊，进退于如，这是一种能力的视频讲话，被网友翻出来热议。有人点评说，习啊，这个讲话呢真是哭笑不得。网友批评习近平不审视即宽严接物，中共坚决清零是错误，贸然开放也是错，是否有道理？是否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在这波疫情管理中的这个管理能力啊极其的低下。习近平的收放自如最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以上的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的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顾问吴强博士。吴强博士你好。
陈小平您好，张杰博士好，各位 VOA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位是来自纽约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杰先生你好。
小平好，吴强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吴强博士呢从北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正好请他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问吴强博士，那么中国是制药大国，现在老百姓啊普遍反映到买不到药啊。那么北京经济观察网呢12月15号啊，他登了一个报道啊，讲几家养老院的事，其中的一家养老院的那个负责人呢谭岩呢，他说一直奔走在当地的各大药店询问能否哪怕买到即使一盒莲花清瘟啊。那么谭岩说啊，我们没有接到通知要提前储备药品、抗原检测纸等物资，12月17日放开后我们才去协调啊去买药，那时呢不仅贵而且根本买不到。另外呢，我在澎湃的这个也看到有一个报道说啊，它确实太快了啊，这个药企啊，如果能提前一两个月给药企呢准备呢，现在也不至于这么样的被动。所以说呢，你呢能感同身受，请你谈谈你的感受是什么样情况呢？
我的感受，我个人感受其实无关紧要。我自己在过去3年一直在囤药，一直在以啃老的方式在囤药，就把我父母在用的这些药尽量的每次蚂蚁搬家一样的这个积攒囤起来。因为在过去3年中国对这些感冒类药品都是处于高度管制的状态，如果你买了药，要不然在药店要登记，要不然在互联网的这个药店里头也要登记，登记完之后那么意味着我的健康码就可能会变黄变红，我可能会被拉到方舱里头，会受到各种的流掉，很麻烦。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在1110之后有一个短暂的窗口，大概有一周的窗口，就是放开了这个药物管制的这个登记，以及严格的处方，这些都有一星期的窗口。那么我在那一星期窗口紧急补了一些药，包括布洛芬、普罗西痛之类的，还有一些抗生素，但是有些抗生素现在还在途中，已经一个月了还没到，阿奇霉素等等。但是当然我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人一买就断货，那么基本上是过去3年药物管制的结果，这个产业以及销售高度管制的结果。那么让所有的药店，让中国的医药行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产地，这样的很多药品的原料药基本上世界80%以上包括布洛芬在内，那么 过去三年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基本上处在一个半停产状态。那么这个半停产状态，即便是现在投药到上市，这个生产周期整个销售周期也要40天左右，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三年饥荒的一个状态，类似的一个状态当中，高度管制的商品形成了一种短缺，这个短缺正在影响现在全民的一个阳性，全民对退烧药物的一个大量的海量的需求。那么这当然指向的就是一个是管制，第二是过去三年的清零造成的人为的短缺，其次第三点，那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治理水平极其低下，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预案。从公众卫生机构到公众卫生机构相关的，从医院、药房、医药产业，包括甚至很多普通人，也都是处在一个没有准备的一个状态当中。这种没有预准备、没有预案，突然掉头面对的是汪洋大海的这样一种很悲惨的情形。
啊，管制啊，人为的这种短缺啊，再加上管理的这个水平的这个低下啊，那么这个管理水平的低下问题呢，大家把习近平在啊2年前的那样一个啊视频讲话，他很自信的站在那儿啊，能放能收啊，叫收放自如，拿出来说了啊。那么刚才我已经介绍，就是我们有网友批评，就是说这个哭笑不得啊。那么现在情况呢，我有一个朋友啊，叫高发林啊，他是个网红啊，他在推特上呢啊，他这么说啊，中共这个清零 IP 啊，放开 IP 啊，有人讥讽这些批评者啊，包括我是逢中必反啊。那事实上呢，成都啊，他说武后时对联早说过，不审视即宽严皆误。有网友归纳中共举措，早期隐瞒啊，据疫情导致扩散祸害世界；中期呢，拒不及时引进国外有效疫苗；后期坚持封控，造成悲剧不断；现在又在医疗设备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呢，大撒把，造成病毒肆虐，北庆恐慌。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想听听那个张杰啊先生啊，你来评一评，就是说这高发林先生对这个北京的疫情早中晚期三期的这个啊批评，你认为他批评的对不对？
嗯，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因为我虽然不在北京，但是呢，我跟这个疫情也是有不解之缘，因为疫情爆发的第一个地点就是我的家乡武汉，所以我呢也非常关心。现在已经突然放开以后呢，这个目前我的家人也基本都躺平了，也都阳了，所以非常的担忧，现在买药也非常的困难。高发林先生呢分析的这个三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之前，你在武汉封城期间啊，你也没有一个，也出现一个大的恐慌，也没有采取一个预案，说封城就封城，你说他收放自如嘛，在管控老百姓这方面他确实还是做得非常收放自如的。并且呢，就是疫情也一样，就是想啊封城就封城，想放开就放开，它体现一个非常的随意。在武汉的期间，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叫三年如一日，一日如三年。现在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武汉爆发的那个初点呢？就是大家恐慌，医疗机构爆满崩溃，然后药店啊空空如也，大家纷纷去抢购。所以这种状态三年，那么就要问一个问题，三年干了什么？在三年这么一个时间，我想做什么都够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完全相反的路，没有去跟啊博士刚才说的引进疫苗，给老年人接种啊，然后进行公共卫生引导，然后补充 ICU 啊这种病床和医疗物资，而我们就放在管控老百姓上。所以说这三年就像昨天，就像刚刚在武汉发生的一样，现在这一幕又重演，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一个人为的悲剧。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 那么我在采访这个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的时候，也是在讲我们这个十大讲大家谈节目啊，他就说这几年中国政府啊，他干了什么事儿啊？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政府治理能力低下。那么这是一位经济学啊教授的观点。那么吴强博士呢，您是政治学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行政管理经常是谈啊政府的治理啊。那么您刚才也点到了，就是说治理能力的低下啊，也有网友在说啊，也有网友在说，你看有一个网友啊叫 Coda CODASE 啊，他说中国这封控这三年呢，除了建方舱做核酸封城区以外，没有做任何其他准备工作。所以我想请你来谈谈啊，这个管理能力低下，从你的角度来说啊，从政治学角度来说，你给大家一个解释，什么地方是低下呢？
严格的讲，我做政治学研究还不是做行政管理研究，这个过去十年或者说过去二十年在政治学领域里面，行政管理早就压过了政治学，那么这行政管理是显学啊。那么在中国的行政管理当中，我们知道过去十年是有一个所谓治国理政的神话出来，这个神话我们先不谈这个神话内容本身是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年这个所谓的治理指的是大量的资源是往行政资源里头扩充，而且这行政资源里头是包括了暴力资源在里头，包括了宣传资源在里头，然后一直到从街道到居委会，居委会本来是自治机构，现在居委会也变成了事实上的一级的政府机构。那么行政系统的这种高度的扩张膨大，我觉得才是所谓的过去十年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变化，特别是网格化所代表的一个所谓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变化，就是一直到社区一层面到社区层面，那都以所谓的网格作为中国的这个网格治理，是过去二十年从2004年开始试验，到过去十年到过去三年，那变成一个集大成者。网格治理实际上是过去三年中国所谓行政治理当中最主要的变化。那么这也恰恰是依靠网格，也或者说网格化，那么维持了过去三年的动态清零。那么也就是一个月前，半个多月前，我们看到的人民冲出网格的这种封锁，然后产生了爆发了几乎是革命的白纸革命，那么成为这次动态清零破产结束的一个关键，一个转折点。那这是过去的一个主要的，我们说中国行政治理的一个投入倾斜的一个地方，也是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每一个网格，每一个网格的每个人员，每个单元的人，每一个路灯，每一个阳性，其实都可以在市一层面上的闭环指挥系统里头随时的发现看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网格治理的完全的崩溃。那么到底北京有多少人阳性，他们到底缺多少药，并不清楚。好，
这个吴强博士说这个网格化管理的这个清零的崩溃啊，是治国理政神话的这个啊破灭啊。那么我想请问那个张杰先生啊，网友啊特别关注，就是这个或者就舆论特别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死亡的数字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卫健委到17号这一天呢，我看的数字啊，就是说他只死亡了2个啊，这已经是不得了了。那么同时呢，香港明报报道呢，就是17号当日这一天呢，他们是从这个另外一个渠道拿到的信，就是当日就是北京就死了2700个。所以说，那么这个明报的数字呢，有人会问是怎么来的，当然会问。那么北京的那个呢，啊，人家都知道遍地死人，火葬场都已经啊排队要排很长时间了。那么为什么才2个？所以这个数字呢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么从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个数字来看，中国政府的这个管理的能力，你能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
对，就是从我们先不谈数字啊，我们从这个整个治理模式来看，也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啊，封城没问题，因为封城是一种隔离措施，但是封城经过了什么样的法律程序，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你是否宣布国家的紧急状态，然后你进行了什么论证，又有什么科学的这种应对措施。事实上从武汉到上海到今天的大沙榜全部放开根本就没有。我们再说数字问题在于，就是如果按照行政公开的这一种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那你当然应该把公共事件中涉及到的真实情况向公众会通报，因为公众有知情权。但是从防疫开始到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反法治的过程。它这个过程中没有法律监督，我们看到的就是权力的任性。并且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追长一点，从三年大饥荒的数字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武汉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我们也不知道，到今天我们更不知道。所以说它就体现一个权力的为所欲为。习近平这位老哥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封城期间把老百姓，把成千上亿的老百姓关进了笼子，关进了家，关进了这种家的监狱，而权力是大白凶猛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的约束。所以对数字也一样，想告诉你就告诉你，整个背后就是没有对权力的制约。
嗯，这个管理能力低下后面的这个背后是没有对权力的制约。那么下面问题我想问吴强博士，现在就是说有一种观点那么以中国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者首席专家吴宗友的这个为代表，他为这个清零政策辩护他说如果提前一年松绑清零呢，中国2022年呢要死100万人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呢，他觉得严格的包括你前面批评的网格化的清零政策是有道理的。那你怎么看呢，吴强博士？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量的死亡，因为新冠的死亡并没有计算在新冠疫情当中。我不知道他这100万的死亡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相信，按照正常的说法，按照正常的做法去做的话，那么也从一开始这些动态清零的政策就不应该存在，就是错误的。换句话说，一开始就应该采取一种积极应对的一种方式，引进有效的疫苗，那么进行局部的有必要的封控戒严，在那之后，那么采取欧洲、美国类似的同样的做法，改善公众卫生体系，改善公众卫生体系。比如说，北京现在是全国医疗资源最好的地方，但是每10万人当中 ，ICU 病床只有10张，美国平均标准是30张。那么这还是北京，那其他城市我们更可想而知，中国的公众卫生的欠账，整个公众卫生福利、医疗，这个欠账是巨大的。那么在过去3年完全有时间有资源，用于方舱的资源，用于网格的资源，都可以投入到公共卫生建设当中，那么来应对好这个早期的，哪怕是早期的这种所谓的致死率比较高的这种毒株，完全能够把它控制在一个很有限的死亡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尊友所说的话，哪怕是2年前德尔塔病毒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超正常死亡已经发生了，就是大量的次生灾害。在上海，我们在今年上半年也看到类似的情形，在武汉我们也都知道大量的次生灾害，就大量的因为基础病，因为特别是过去3年最大的直接冲击的受害者是糖尿病人，糖尿病人在过去3年的死亡率在过去3年是最高的。他们因为缺医少药，因为医院的一个不正常的整个医疗系统不正常的运作，他们变成过去3年最主要的最多的死亡群体，但是他们并没有计算在这100万人当中。那么他们死了多少，我觉得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揭示出来，他们在各个地方这种超常规的这种死亡率当中，以及其他的心血管的病人，在其他的这些大量的普通的这些病人，还有说老人到小孩这种易感人群的这种超正常的死亡率，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 维持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的正常运转，而且要加强运转改善才能够避免得了的。而相比之下，新冠的疫情就像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不管是最后的这种现在的这个 BF7 的这个毒株奥密克戎，或者是之前比较凶悍的，其实我们看起来它的死亡率相对是稳定的，重要的都是其他的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瘫痪所造成的次生灾害造成的社会的危害，而这些社会危害恰恰又因为中国的这种严格动态清零被放大了，甚至被无限放大了，而且被掩盖了。我们被掩盖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人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不知道武汉的真相是什么，现在也不知道北京每天死亡了多少。比如说《明报》说2700人的死亡，我估计是根据北京大概12个火化厂，每个区都有，每个区都有之外，还有像八宝山这样子的。那么，按照他的每天的这个处理能力，然后相乘一下。估计是得出一个2700，现在都满负荷运转。那这是外界能够客观得出来，但是在历史的编造上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卫健委每天仍然在发布数字，全国现在新增2000多人，每天新增2000多人的感染。我觉得他们是在故意的从，这就我一直过去强调的一种现实虚无主义，他从每天就开始编造假的数字，而不是向公众公布真相。那么真相和死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个过去3年以及现在我们应该最关心的问题。好，
这个我记得我的嘉宾史鹤林博士在解决当下中国的这个难题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越南模式那就是引进先进的疫苗和为重点人群的那个的这个治疗的药物那么这个越南模式呢，它当然就是说引进西方的这个先进疫苗和用来治疗这个疫情重症的那些尤其是老年人，为这些呢，为这两部分的这个是重点。但是呢，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次给躺平了之后呢，中国官方12月15号披露呢，我国正对新冠重点人群进行摸底调查，到12月15号他才对重点人群进行摸底调查。那么这里头是哪些人呢？是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血液透析患者他说是这个新冠疫情之下必须重点关注的人。那么张杰先生，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这些重点人的这个不作为能推迟到这么一个晚的一个时期，现在才想起来要做重点摸底调查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个现象。因为在西方推出了这种疫苗以后，优先接种的都是老年人还有医护人员。但是中国非常奇怪，他把年轻人把他首先优先的这个进行接种。所以当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呢价值观不一样，是不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老年人可能没什么价值或者说呢就待在家里，他的活动能力比较小。但是恰恰他们是最薄弱的，因为他们身体比较虚弱。所以他走了一条我们看整个防疫他3年他走了一条是反科学的道路。也就是说呢，他按道理说你就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选择与病毒共存，因为你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去消灭病毒。但是呢，他却相信人定胜天，并且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高强的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原来主任说我们跟病毒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都明显的反制。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专家，他说了一些，吴尊友说了一些话，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前后放开，前跟放开后来说，现在他可能会说，哎呀，这个病毒就是洒洒水咯，满满得咯。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专家，他们实际上是缺乏一种科学精神和一种根本的良知，他们没有代表中国这个人老百姓的一种良心，他们完全成为了党的猴子，所以这些专家现在是自抽耳光。对于中国的这种防疫，现在3年后虽然是叫亡羊补牢吧，犹为未晚，但是呢，目前对老年人进行接种，我觉得还是个好的迹象。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疫苗是灭活疫苗，它是远远它的效率是低于这种美国的这一种 这种信使疫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啊，并且呢，我们当时还规定，就是啊，德国可以引进德国疫苗，但是只能给外国人使用。所以整个过程体现的就是一种反科学、反法治和反人性。
嗯，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那么的严重啊，我们看新华社的文章啊，我看有一篇是呢叫三年防疫成果啊，病毒弱了我们强了，另外还有一篇文章是呢说始终掌握着抗疫主动，这种灾难之后啊，看不到有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吴强博士，从你的角度的观察的看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大那么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发生某种经济的后果、政治的后果，北京有人会承担某种责任吗？
经济的后果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在为此做调整，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这种情形就跟1961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发生的变化、发生调整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政治上的后果几乎是没有。我们现在在中国政治体制当中看不到刘少奇，看不到党内的健康力量，看不到党内的这种牵制平衡的力量。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政治体制，没有人从上到下没有人在负政治责任。那么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目前的这种政治伦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当中是有一些政治伦理的，这个政治伦理当然对君王来讲也是很弱的，比如说从汉朝以来这种天人合一，董仲舒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些很有限的一些政治伦理，那么在1961年、62年的时候就发挥了作用。刘少奇说人相识尚史书，那么这是对君王的一个最后的一条红线，那这是一个历史伦理，也是中国的政治伦理当中最硬的一条，那么短暂的发挥了作用。但在现在中国这条也不存在，我们没有看到这条中国的传统政治当中这条是存在的。那么基本上中国的政治伦理就是收放自如，我觉得收放自如是中国的现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政治伦理，就是高度的任意性，而且没有伦理，这是中国现在的一种政治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来看未来的政治经济后果，经济后果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再做调整，因为经济中国还是共产党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政党，那么经济不行，经济下行，不意味着说有人要负责任，但是要发生调整，那这个调整那就意味着是中国的领导人要亲自来抓经济了，那么这亲自来抓经济并不意味着经济形势会更好，但是至少这个要向民营资本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啊，从高度管制的经济、高度管制的民营资本要向一定程度的妥协的方向发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经济工作会以来所释放出来的一系列的所谓要提振信心的政策。那么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家、资本、国际市场到底会不会相信，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发生调整。但政治上这种调整在我看起来跟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情形是完全不同，不会有七千人大会，也不会有发生任何政治上的调整和变化。那这种情形是不是中国未来的一种会平稳过渡，在我看起来不是，是相反，可能意味着一种比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更糟糕的一种情形，更糟糕的情形。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三年，尤其是过去一个月，把中国政治的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那么党内的野心家、潜在的野心家以及国际社会还有人民都看到了这一点，皇帝的新衣脱落之后，那么所有人都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的缺陷，那么未来的政治其实会相当的动荡。第二呢，另外一方面，这种没有责任的、没有伦理的，甚至不谈人相识尚史书的这样一种，没有刘少奇的一个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现在是一种很孤独的政治， 整个9000万党员的一个体制都是一个活死人的体制，他们都不负责任，从下到上都不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应对，没有人担当儒家知识分子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有担当的一种责任。那么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的一定是一个没有政治联盟的一种孤独的政治。这种孤独的政治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从一开始要谈的收放自如的另外一面，它指的是一个孤独的政治，没有政治联盟的政治。那么人民的支持在远去，党内党外国际社会的支持都在其实都在消解当中，这种消解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么所以我们说会有很多野心家，会有所有的这个所有人都看穿了中国政治情形之后，那么中国政治本来最引以为骄傲的，就像俄罗斯政治最引以为骄傲的是军事能力，世界第二军事大国，那么在过去9个月300天土崩瓦解。那么中国最引以为骄傲的实际上所谓的经济大国以及所谓的治理能力，维持稳定的这种控制维稳的能力，在过去1个月也是土崩瓦解了。那么这是中国未来政治大乱的开始。好，
谢谢啊，我们那个两位嘉宾的点评啊，就到这。我们来看看网友的问题啊。那么在推特上呢，有一个 Jane 啊的网友呢，他说呢，很正常，何必夸大其词？难道美国过去2年没有遭遇过？难道情况不比中国更严重？那么张杰先生，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对，这是观众朋友们啊，经常有些网红啊，一些粉红经常说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死了100万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先不说死多少人，我们把这个疫情中美疫情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发现了这个疫情以后，采取的方法是这种疫苗的研发，然后公共卫生的引导，同时呢，就是对要求居家隔离啊，然后发了个测试的这种免费的公共医疗物资，同时呢又给这个居民给公民呢、就是给他们一种经济的补助啊，我记得是补了三次，然后呢又在纽约是一日三餐可以去免费领。我们对比中国做到了这些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对比这种两种防疫的模式，从开始美国就选择与病毒共存，也叫群体的免疫。但是今天中国是不是在抄西方的作业？中国人到从武汉到上海到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是不是只有2000，还是有2000万每天的感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从最后的结果，还是从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明显跟美国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反差。
那油管网友留言啊也挺多的啊，这个杜三元啊他说呢中共国医疗濒临崩溃，民间诊所药房也几乎无药可用，北京的火葬场已不敷使用，可怜的韭菜们不开放被关封，贸然开放后没了命，真是太惨了啊。这是他的一个留言啊。那么有一个叫达玛的，他有个问题啊，他是讲到一个迷惑，他说迷惑行为就是为什么不把建方舱的钱用作重症 ICU 建设，这简直太迷惑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我想请问吴强博士，他就有一个这个叫 Crazy Y 叫林军的吧，他说抄作业都不会，国外开放是这么突然开放的吗？这是我们的那个吴强，你能不能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对，中国过去3年一直强调所谓的制度优势，那么这个制度优势就是大建方舱的举国体制。它这个举国体制是只能往一，它不能往二，那么它的资源有高度的道路依赖性，它投入方舱无法再投入其他东西，那这个方舱是亲自部署的，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敢把这资源再转移做他用， 而且这个资源它的资产专用性非常强，其实只能做繁仓，做不了其他的用途。ICU 的设备那是需要大量的配套，大量的进口的设备，而且所有这些设备在过去三年只要是进口的其实都在医院当中公立医院采购当中都有很多限制。我们也知道这是中美贸易战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中国其实在公共采购当中在限制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那么国产又不敷使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这种情形会持续未来很长时间，就像俄罗斯现在所发生的，那么迟早在中国也会发生，只不过是一种渐进的一种进程。我觉得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没有从根本上在制度上做一个改变的话，让国际社会接受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会也就是我们在三年饥荒所看到的，一方面是大浪费，另外一方面很多人饿死，饿殍遍地。
好，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感谢我们两位嘉宾郑德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还有感谢我们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对我们的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对观众问题的回应。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是美国首次逮捕中国小网红， FBI 早就监视他。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12月24日宣布逮捕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生中国公民吴小雷这个名字翻译的是音译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说，吴小雷骚扰和威胁一名在校园张贴支持民主的女性抗议者，并威胁要剁掉她的手和将她举报给中国安全部门，说安全部门呢会造访她在中国的家人。受害者呢张贴海报的时间呢正好是四通桥事件后不久，这是迄今为止呢美国政府逮捕的首位中国小粉红。美国政府广而告知吴小雷案、王淑君案和加州雕塑公园案这一系列案件，是否说明美国政府反制北京影响渗透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四通桥事件到逮捕吴小雷，这期间呢不到两个月时间，美国政府迅速逮捕吴小雷，是否说明 FBI 呢早已关注他？上述三个法律案件是否会产生遏制中国当局呢海外渗透和分化海外反恐兵团的政治效果？那么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的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来自纽约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两位好，欢迎参加今天的节目。这个小网红吴小雷呢被认为是迄今最嚣张的这个小网红。为什么这么说呢他 他在这个啊微信的群里头，他说啊，他说你再发，我把你手给剁了。那么这个女性的这个受害人呢，她在校园里贴一些支持民主的这些标语，那么在微信群里也发一些这些标语啊。他说你再发，我把你手剁了。那、啊，那么呢，他又在群里宣布呢，我已经拨打了国家的举报热线啊，公安很快啊会跟你的家人打招呼。另外呢，他还找到了受害人的地址啊，并呢呼吁附近的人去骚扰他啊。那么他还说呢，你如果回中国去之后呢，啊，你会在海关被逮捕啊，等等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干的啊。所以说他是最嚣张的这个小网红。那么这个小网红呢，为什么嚣张呢？我看到啊，这个中央情报局啊，前中国分析师啊，叫约翰逊啊，他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他就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美国阻止中国间谍活动的这个努力啊，是非常的差劲儿的啊，所以在某位上呢，导致了这些啊，这个普渡事件的网红啊，导致了这个波士顿呢这一起的这个案件。所以我想听听张杰啊博士啊，你是学法律背景的，你怎么看啊这么一个事件，是不是美国的政策助长了这些小网红的猖狂？
我们先不说美国的政策，我们就说这种海外这种红色，中共的红色渗透，其实已经很长时间，并且无处不在啊，无论是媒体啊，有人民日报啊，有这种环球网啊，这种红色的渗透，然后呢也有啊，其实已经非常严重的猎狐行动啊，就是派这个中国的这种啊这种国安人员啊，甚至并请美国的西方的这种私人侦探去骚扰啊这些移居美国的这些中共前官员，哎啊等等。然后在反送中运动中，我们也看到，在无论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西方，这些粉红们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嚣张，甚至采取殴打。同时呢，就是这也助长了中国的战狼，像中国的战狼以前就是华春莹呐、啊赵立坚呐、口出不逊呐、这种状态，现在也变成了在英国曼切斯特啊，直接把这个抗议者拖进去殴打等等行为，确实非常的嚣张。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抱持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啊，就是说没有意识到这种渗透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危害美国的人民的宪法权利，啊，这种言论自由啊等等中啊一种正常的表达都已经遭到了破坏，啊，同时呢就是说在西方，我们大量的技术也被中共的间谍在偷窃，所以西方到今天才开始觉醒，开始应对。当然了，西方也有它的难度，因为它崇尚自由、民主、法治，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它要采取这些行动，它必须要有啊法律的依据。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难度也显现出来。而中国呢，它是一个独裁国家，它不受这种法治的约束，它为所欲为，所以导致整个的泛滥。其实还不止吴小雷了，你看看在纽约的法拉盛一些啊这种所谓的同乡会，那么你看在图书馆门口抗议的时候，这些人也会对你报以啊老拳或者报粗口，整个形势非常的严重。但是呢啊，如果说跟西方的放纵或者说这种法律上的困境还是有紧密的关联。
放纵啊，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困境啊。那么这次呢，美国的这个波士顿啊，这个 FBI 的这个官方啊，他发了一个声明啊，他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吴小雷给逮捕了啊。那么呢，他为什么呢？他涉嫌的罪名是多次威胁和侵犯一名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啊公民政治活动家的权利啊。那么这个波士顿的这个有位负责特工啊，他专门讲啊，他说此案凸显了联邦调查局对保护所有公民言论啊行使自由权的持续的承诺啊，以及我们努力将任何试图侵犯这些权利的人呢绳之以法啊，这个强调的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我看到啊，就是说 有一个数据，就是2022年的七月份呢，美国至少逮捕了啊，指控了12个为中国政府呢跟踪骚扰和监视在美国的美国居民的这么一这个案件。所以我想听您吴强博士的这个看法啊，就是这一年来啊，就是美国官方披露了好几起这方面的案件，除了吴小雷案，我们知道还有王淑君案啊，还有那个加州的那个雕塑公园那个案件啊，他都给他披露了，让大家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FBI 在行动，在抓中国的这个啊海外渗透的这种力量。那么是不是就是说这种不作为啊，或者过去友好的那种姿势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就是说要以法律上的一种严格的执行来遏制这样一种这个行为的一种迹象呢？
我觉得这么判断可能还太早，而且这个大体趋势或许是这样，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从这个案子我们看到的是FBI 过去一直说的他没有足够的人力，没有足够的特工来应对海量的这种类似的案件，包括有组织的渗透，以及像吴小雷，我相信他是一个小粉红，一种自干舞的一种威胁，那么 FBI 也介入其中，其实是在表这是一个政治案件，表明从波士顿分局的到加州来做这个案子，这是一个高度的政治重视，试图向美国公众来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一个保卫民主的一个信号。那保卫民主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前我自己也在我们的 VOA 节目里头反复的在强调这一点，那么现在的情形跟战前德美联盟的一种猖獗的活动以及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其实是蛮像的，那么 FBI 现在似乎正在开始注意到这种危险的倾向，然后介入到类似的案子当中。但是如果就案子单纯的本身来讲，我们也知道加州对于类似的威胁它的定罪是最严格的啊，最近几年的法律的修改其实是很严格的，即使 FBI 不介入，我相信加州本地的警察、本地的法院也会高度的敏感来处理类似的案子。那么现在的问题，我觉得跟王淑君的案子还不太一样，实际上是在表明中国的小粉红这些人、这些自干舞，他们正在用中国惯常的一些方法进行威胁。那么这种情形我们怎么来评价，怎么来看，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现在情形在发生变化，跟几年前小粉红或者说清一色的留学生、清一色的小粉红这种情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内部留学生当中、小留学生当中正在发生对立、发生分裂以及严重的冲突，那这种迹象我觉得才是我们更值得关注的，而不是说关注其中有多少个吴小雷等等等等。吴小雷尽管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的父亲啊似乎是北京一个税务局的官员，那典型的所谓的赵家人，那么他做出这样子的威胁，我觉得确实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典型性。那更重要的是他所威胁的这些对象，这才是中国留学生当中正在发生的最新的变化。那这种变化我相信是已经是整个小粉红处在一种分裂的一种迹象，处在一种对抗的迹象。那么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中国的年轻人，包括在海外的未来的中国的社会精英正在发生的一种政治选择。那么这样一种政治选择，我觉得这样一种变化才是中国未来的一种政治的力量，也是影响到中国未来长久的一种政治的格局。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多的盯住吴小雷这样案子，这样子的小粉红，这种过时的人物，我相信这种人很多，潜在的也很多。那么 FBI 一旦动起来，不论是否长期的监视，还是这个碰到案子就抓起来，我觉得都已经是叫做什么秋后的蚂蚱，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们也知道，仅仅在加州 FBI 就长期监视大概900多人，900多中国人，主要是类似的人物。那么，重要的是有像吴小雷所威胁的这些新一代的曾经是小粉红的或者不是小粉红的人，现在正在站起来，正在表达他们的政治不满。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年轻人当中最为积极的一个变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好，
这个谢谢吴强博士啊，这个他讲到这个监视的问题啊，这个吴小雷这个案件啊，我感觉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吴小雷呢，去年8月份啊进入美国，然后呢，这个四通桥事件呢是今年的10月份发生的啊，那10月13号。那么最初他到群里头贴，就是说把人手指给剁掉呢，那是什么时候？10月22号。那么到12月14号的时候呢 ，FBI 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啊逮捕他啊这么一个官方的这个声明，就是中间从这个从他行动到最后被逮捕抓起来，官方发出通知只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想请问张杰博士啊，就是张杰先生啊，就是说，这样一个行动是不是说，就是这个姓吴的这个人啊，早就进入了这个 FBI 的这个啊侦查或监督的视野里头，才会有那么快呢？否则不会那么快。
这个你跟我都是学法律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FBI 采取这么一种行动。啊，我们可以说是整个动作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快的背后是因为吴小雷采取了他的一种威胁恐吓，他已经侵犯了这个在美啊的华人的人身权利，这在美国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说当他把人们把这个他的行为举报给 FBI， 举报给美国警方以后，当然会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因为这种行为在美国是不能够接受的，这是美国基本的一种法律的理念，就是必须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的表达，所以他采取一种恐吓，甚至一种类似一种犯罪行为。我觉得这是引起了美国社会，引起了 FBI 的高度关注。同时我们也要说了其实我们如果你刚才提到了王淑君案还提到了这个加州公园的自由公园的这种雕塑案，还有什么乔岭是吧，在纽约的乔岭叫安倍酒店吧等等，这一系列FBI 其实都在掌控之中。我们看王淑君案，他就不是说在今年的3月份就开始对他动手，在之前的1到2年其实就已经盯上和关注了。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线人所谓为中共服务的糊涂人，这种人还是有，实际上他们也在监控之中。我觉得刚才吴强先生说得很好，我们更多要关注，就是说目前的这种粉红，事实上它已经在分化瓦解。中国的年轻人，他还是大多数还是拥护普世价值的。吴小雷这种人正在被这个我们新一代所抛弃。他们倒相反，从过去的大红大紫，到现在成了一个另类，这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下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和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北京啊，这个在美国的渗透的这样一个厉害啊，这个小粉红呢，在大学的这样一种行动啊，这个普渡大学事件啊，普渡大学哥大的那个事件，大家是最近发生的啊，有一个女生在那演讲，有一个男的上去给她打了一巴掌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居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啊，那么大家都觉得挺惊讶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波士顿的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它最终最终的结果呢，会不会对这个北京的海外渗透或者大学的这些小网红的这些行动呢，产生某种这个制约的这个作用，从而改变美国大学或者美国社会里的某种生态？那么吴强博士，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警示作用当然会有，会对未来的美国大学的这种留学生当中的这种竞争，这种政治生态会产生确实是相当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点不容怀疑。FBI 至少在行动，那么美国的民主不是高悬在上，而是能够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治外有一定治外法权的大学校园里头。那么大学校园又是中国换句话说又是中美之间某种程度上最后的一个交流的窗口，也是所谓统战以及情报各方面的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战场某种程度上围绕意识形态，围绕着青年人的争夺，现在就是在这些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我相信就是以吴小雷的案件为标志，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这个案子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又不能夸大说中美之间的一个，特别是在全美范围里头的针对中国人的这种调查，针对这样一种所谓的可能的清洗，我觉得又还不至于此。至少 FBI 它的预算、它的人手仍然是很有限的，但是在大学校园这样一个关系到中美未来的、关系到中美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交流窗口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这个案子继续下去，比如说法院最后定吴小雷是有罪，然后以及类似的案件将来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哥大的案子、其他的案子都有所追究，甚至有更多的中国学生站起来，在类似的场合站起来来保护自己的同学，那么保护或者说实践他们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我觉得那么对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的政治这个影响那是更为深远的。那么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的新冷战的一个开始，它围绕着青年人、围绕着大学校园已经开始展开。
这个下面我想请问张杰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前面我提到的中央情报局的前面那个分析师约翰逊啊，他分析就是说呢，他说这个美国政府这个行动呢不大可能啊阻止中国的这个行动啊，他说这个后面啊有中国政府的这个背景，而且他这个还披露呢，就是说呢联邦调查局估计呢美国啊大概有几百名啊持不同政见者，那么这些人呢啊都可能会成为中国啊寻求个人和政治报复的日益激进啊运动的一个部分啊。美国呢啊虽然想去阻止，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呢愿意投入的啊更多，因此呢他对这种结果并不看好。张杰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虽然呢这个红色的渗透已经很多年几十年了，也存在大量的机构，比如说学生有学生学者联合会啊，一直在存在，并且受领事馆的控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目前
张杰先生，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个我们不能够继续了啊，我们要感谢啊今天参加我们结尾的两位嘉宾。啊，政治学博士啊，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法律学者啊，独立时评人啊，张杰先生。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时事大家谈啊，12月21号的节目呢，要为大家讨论啊两个话题，一个话题是呢，这个中国官方疫情信息不透明，淡化风险引担忧，疫情下的焦虑和乱象，解封好像一场赌博。网友呢可以通过推特呢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